虽然很多朋友说啊，买车的时候看销量就行了，闭着眼睛买都不会错的。哎，但有些人买了销量高的车子，最后反而是后悔了。就好像肯德基、麦当劳卖是卖得很好，但也有人觉得不好吃一样的，对吧？那只看销量买车，一般啊有两种朋友。第一种的话呢，是对车子没有特别的了解。或者说啊，哎，生意挺好，人也挺忙，懒得去了解。就好像我们去菜市场买菜，哎，不知道哪家菜好，这个价格我也不是特别想去比了，太累了。那要么就是看哪家门口排队长，这个菜摆的比较多，摊位上面人比较多，那我就那边去买卖嘛好了啊。那这种朋友呢，可能是对各种车型的销量排行是查过了比较清楚了，但是具体到这个车子到底怎么样，有可能是不清楚的啊。那还有第二种的话呢，就是随大流啊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从众啊。西南财经大学赖华挺有篇硕士论文翻出来给你听听看啊，群体规模对从众行为影响研究里面，他做了个实验啊，发现群体规模越大，群体本身对个体的吸引力增强。那简单讲就是一台车子它卖得越好，那买的人他就会越多，这件事情本身会吸引更多的从众的朋友也去买它，从而进一步让它卖得更好啊。但不管哪种情况啊，只看销量买车其实都是忽略了对车子的那个了解啊，可能连车子多大排量、油耗多少都不知道。那事实上呢，很多时候买车真正需要考虑的呢，我们以前视频是专门做过好几期的，比如说什么买车不看这几个指标你会后悔的等等等等啊，里面讲过的。买车的时候像安全性的指标，你比如说什么碰撞成绩啊、气囊有几个、它分别在哪里啊、动力指标、最大功率啊、扭矩是多少啊、适合市区还是赛道啊、油耗到底怎么样啊，了解一下不会吃亏。毕竟买车它不是买菜，今天买菜买了吃亏了，明天我肯定就不去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买了个车子没选好，那你这个车子又不是说明天就卖掉了，你有可能要用个三五年甚至是十年嘞。然后你要是运气不太好，这个车子质量还非常好，你连吐槽抱怨的地方都没有的时候，那你这个心里堵的可就难受死了，对不对啊？那而且不少朋友看销量买车呢，觉得那买的那么多人嘛，那肯定没问题的嘛，对不对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，但是实际上销量和质量它不一定完全是成正比的，每个人买车理由不一样的，虽然他们都买，对不对？有的是爱面子，有的是认为它便宜，有的认为它配置好，有的人觉得它不会坏，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它不会坏啊。那买的多的不代表车子一点毛病不出啊。举个例子啊，那乘联会它有销量数据的，截止到去年11月份呢，轿车销量排名第一的是日产轩逸，第二呢是大众朗逸。那么车子网上面的投诉大家也可以去搜搜看啊，轩逸也有出现过发动机漏油、变速箱顿挫的，朗逸也有车身生锈、发动机抖动这些毛病的。那如果你买高销量的车子，心里想着啊，它就一定不会出问题的话，那要是出一点点问题，你心里啊就比别人要难受很多很多，出的次数越多，心里面后悔的程度啊也就越高啊。那么而且啊，销量越好的这个车啊，也不一定就是适合自己的那个车子，表现啊它是比较综合的啊。但如果我们用比较低情商的说法，就叫做平庸嘛，就谁都不得罪，但是没有地方特别厉害啊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就刚才讲的日产轩逸啊，我以前就是日产车主啊，没有黑他的意思啊。那同级别车里面，它的动力不是最好的，空间呢也不是最大，但是呢动力嘛好像也还可以，空间嘛用用的还有余，对不对？那适合大多数人，对吧？但是不同的人购车时候具体的需求真的是五花八门，千人千面的啊。那蒋波、钟林发表在期刊《企业技术开发》上面有篇论文，你听听看啊。马斯洛汽车消费与企业产品规划战略，他们说啊，这汽车消费的模式呢是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符合的。用户购车需求它会分成能用、够用、好用、价值和自我实现这些。这不跟买手机道理一样的。那最初级的就是信号好不好，能不能打电话的，对不对？其他我无所谓了。后面又能打电话，摔不摔得坏的。再后面是又能打电话，那摔不摔得坏还好，但我图的就是我可以把图片发过去的，我可以把语音发过去的，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走啊。那如果说本身对车子的性能是比较在乎的，你看到销量买了一台表现平均的车子，你开起来就是好像这个动力也不是很好嘛，就后悔了。那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，如果开车出去跟别人撞车啊，就和我们撞衫一样啊，就是衣服一样，车型一样，颜色一样。那我住的这个杭州有不少网约车和出租车啊，是用雷凌、卡罗拉、帝豪这种销量比较高的车子，那保养便宜嘛。那如果你恰好买的也是这个车子，你路边停的好好的，突然有个人跑过来说，师傅那边去不去？我不用 APP 了，你给我便宜点。有人会觉得挺开心，有人会觉得好难受啊。这大家想法也不同啊。那么龚秋霜、蒋金等人发表在期刊心理学报上面有篇论文呢，撞衫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向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上面说啊，这消费者会影响和使用 物质产品来展示自我的独特性。哎，但是当消费者发现他人也使用相同的产品的时候，高度相似信息啊会降低自我的独特性，继而导致消极的行为后果啊。那我自己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很喜欢买这种名牌球鞋啊，就是男生一见面就是先看对方的头发，头发看完了直接就低头看他下面穿什么鞋子啊，这和女生不太一样啊，就是很想有一个名牌鞋啊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经济条件都很好了，大家都有可能是买得起名牌鞋的，你是一个勾我也是一个勾，你是一个叉我也是一个叉，穿在一起啊，也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很个性啊，很时尚或者怎么样，还不如买买以前的什么什么回力啊、解放这种，反而显得有个性的。有时候价值是体现在不一样，而不是它贵不贵啊，就这种感觉啊。那总的来说，看着销量买车啊，它不一定是错的。如果你很忙，然后车子买来其实要求也没那么高，就家用车过得去，选择大多数认可的车型的话其实也行啊。但如果说你其实买个车子在家庭支出里占比还挺大的，觉得我真的是买了个好东西，买了个宝贝，买了个贵东西，我要用很久的，你带着这个期待去买，然后只是看看水大流这么来一波的话，后悔的概率其实是不小的啊。所以我们买车的时候，一要看这东西花出去的钱我们痛不痛的，越痛越要认真对待啊。另一方面的话，就是我们到底要个什么东西啊，不要把它停留在一个固体上面啊，到底是要开得快还是省钱还是空间大，我们可以想一想来应对一下到底匹不匹配啊。